掀开经本421面第三行，421面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，二者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前面大师告诉我们，静中修行的方法，经上面明白的给我们开示，是善根福德因缘，必须要去做。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做起？那么大师依据观经指出，三福是敬业之因，我们在此地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三条不仅是修净土的基础，实在讲呢，在大乘佛法所有的宗派，无量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基础。由此可知，这三条十一句非常重要。如果对于这段文要是疏忽了，纵然勤苦精进的修学，也没有法子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果不相应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，实实在在的佛法了，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有孝道而后啊，才有私道。不孝父母，要他尊敬师长，那是做不到的。哪有说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不敬，是敬外头别人？如果有这种事情，他必定有企图啊。没有企图，这在情理上啊，讲不通的。那一定有企图。那么这就说明，这个孝亲尊师是我们修行的大根大本。事出世间法，要想有成就，这就是四道了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说，父母之恩呢，是生于我们的肉身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得自于父母的。老师的恩德是生我们的化身慧命。 啊，法身慧命啊，是得自于老师的。在中国古时候，老师跟父母看的是一样重。啊，诸位如果是读《礼记》啊，读《古礼》，你就晓得了。父母过世，守孝是三年的，居丧三年。那老师过世呢，新丧三年，就是没有形式，不要穿孝服啊。这是学生对老师跟对父母没有两样。那么还有一个显著的，就是称名啊。古时候只有童子，没有成年的人可以叫他的名啊，可以称名。成年以后了，如果再称名，那是对他很不恭敬，对他很不礼貌啊。尤其是连姓带名称呢，那更没有这个道理啊，那时候侮辱到了极处了。男子20岁成年，行冠礼，戴帽子了。戴帽子表示是大人，不是小孩了。啊，你见到他要尊重，啊，不能称他的名。女子16岁，行祭礼，就是梳头了。嗯，他成年了。这一天，他的长辈、他的同辈、兄弟姐妹要送他一个字，名字啊，送他一个字。从这一天起，大家都称他这个字，不再称名了。那名以后谁称呢？只有父母。父母一生称你名。第二个人呢，就是老师。老师一生呢称你名。除这两个人之外，你的祖父母、你的伯伯叔叔、你的家亲眷属，通通都称字。啊，祖父母什么？因为隔一代。他对你要尊敬。啊，长幼有序嘛，啊，他要尊敬你。你在朝廷上做官，皇帝也称你字，不称你名。啊，如果皇帝也称你名，你就有罪了。啊，那要判刑了，你这个官位也就保不住了。如果皇帝是连姓带名一起称，那恐怕要杀头了，脑袋都保不住了。啊，所以在称呼上的时候，老师跟父母是相同的。啊，那么这是在古礼上很明显的能够看出。孝道跟私道是不能分的。我们今天孝道不谈了，所以私道也没有了。私道没有了，怎么可能成就呢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！今天说老实话，几个人懂孝道，几个人懂私道？释法里面 完全舍弃了，佛法里面现在也不存在了，也没有了。啊，表面上看起来比事发上好像好一点，只有个形式，内容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思道从哪里讲起呢？今天这个第二句啊，就是给我们说明思道具体的内容了。啊，怎样叫做尊思？啊，如何是正道？首先是受持三规呀。受是老师授给我接受之后啊，我一生要能够奉行，要能保持，不能离开他了。这个三规就是基本的戒条啊，我们通常讲戒，五戒是根本戒。五戒以什么为基础呢？以三规为基础。没有三规，哪来的五戒？啊，你们平常在佛门里面受了三规，你去求戒的时候，求戒还要受三规，啊，再要受五戒。啊，如果受比丘戒、受菩萨戒，还是从三规受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三规是基础。啊，没有三规，底下通通都没有了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有没有三规呢？说老实话，通通都没有。这修行从哪里修起嘛？三规大家只知道一个形式，内容一无所知，这个不得了啊！啊，说起三规，你们都知道：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啊，除了会念这九个字之外，里面的内容确实一无所知。啊，佛是什么呢？啊，说到佛就想到佛像，那就错了了，完全错了。啊，说到皈依法就想到经典，说到皈依僧就想到了出家人，这完了。啊，全盘都错了。啊，1300年前。唐朝时代禅宗六祖大师讲三规，他就怕人家误会，所以他传授三规，他不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。觉正净呢，是从意思上说，佛法僧是从形象上说。啊，其实真实的皈依处啊，是自信三宝。佛是觉的意思。啊，佛是觉性的，就是自家的佛性。这个叫皈依佛了。那几个人会归呢？没有一个，这真不容易啊！真正把皈依佛这一条做到，那就是焦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所讲的“舍实用根”。 那就皈依佛了。啊，从哪里皈是回头啊？从哪里回头呢？从识回过头来，从八识五识一心所回过头来啊。依什么呢？依自己的觉性。觉性是什么？是六根根性啊。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啊。我们没有皈依之前，我们用眼识看外面六尘，这一皈依一回头了，我们从今之后不用眼识了，我们用见识见色性，不是见色尘了，这才叫皈依佛了。几个人会做到？这一皈依，自己就是什么地位呢？给诸位说，马上摇身一变呢，原叫初住菩萨，别叫初地菩萨了，才皈依佛了。啊，皈是回归呀，回头啊，几个人肯回头？死到临头都不肯回头，那有什么法子 啊？所以三皈呀，通通在形式上讲，三皈的内容，三皈的真实意趣，不晓得，这怎么办？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就是迷惑颠倒啊。我们常讲的感情用事啊，识识叫情识，感情用事啊。真如本性，性是理性的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用感情，这是六造六道轮回之业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所以这个真实的皈依，几个人懂得呢？我们通常讲，实在是因为呀，怎么说也做不到啊，何必那么麻烦呢？啊，只是告诉大家，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我们依自性觉。啊，我讲的没错，可是你听不懂。什么叫迷惑颠倒？什么叫自性觉？啊，我今天引用楞严这个说法，诸位啊，能比较清楚一点。可是还是不容易懂。啊，那么再讲的浅一点，就是从感情用事回过头来。要用理智啊，这是用现代化来讲，大家听得比较上能够领会，可是其中的意义啊还是很含糊很笼统啊。什么叫理智？什么是不理智？必须把八识性质搞清楚，就比较容易懂。第六意识，这个前五识是接触，这个不要紧。啊，眼接触外面的色尘，耳接触音声，啊，这个是接触，前五识是接触，起作用呢？第六识，第六识分别。第七识执着，第八识落印象。你把这个搞清楚，那么本性 这个六根根性呢，跟诸位说，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也不落印象。啊，现在叫你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眼见色耳闻声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落印象，就回过头来了。这叫做皈依觉，这叫做皈依佛。啊，这个说法呢，清楚多了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做到了，心就清净了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烦恼都没有了。烦恼从哪里来的？分别执着来的。啊，一切分别执着舍掉了，怎么可能生烦恼呢？啊，不但烦恼没有了，生死也没有了。生死也是从分别执着来的，莫有分别执着，生死就没有了，轮回也没有了，六道也没有了。你看，一回头就没有了，不回头是样样都有，那就有的受的了。所以祖师大德常常说啊，回头是岸的啊，要知道回头，皈依就是回头。这样才叫皈依佛了，这个皈依佛好难好难啊，早晨做早课要打个三皈，晚上做晚课又要打个三皈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回头，不回头就不是佛的弟子啊，不回头就不敬老师啊，不回头就不孝父母啊。因为这个第二条是以第一条为基础啊，既然以佛为老师了，佛怎么教给我们，我们就怎样接受，怎样去奉行，这是尊师，这是尊敬老师，这就是孝亲。啊，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跟一个好老师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世出世间最好的老师啊。啊，佛虽然不在，不在没有关系，经典在世间呢。啊，依照经典修学，就是依佛学道。啊，第二是皈依法，六祖大师是皈依正。啊，正是什么呢？真是正知正见啊，这个正知正见呢，我们也很难懂啊。那么什么样的知见叫不正的邪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简而言之，邪正的标准就是经律论三藏。经论是我们思想见解的标准，戒律是我们言语造作的标准，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与经律论都相应，这个知见叫正知正见。如果我们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跟经典相违背了，这个知见就是不正了。 那么这样说起来，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大藏经通通读尽呢？不是的。佛当年在世，教导弟子，老实话，就是一次的开示啊，终身奉行啊。我们中国古人也说，一热为师，终身为父啊。啊，老师教给你一天就行了，你一辈子都要遵守。啊，不遵守，这就是不敬师、不孝亲。啊，敬行受啊，是奉行。这是我们在一些经论上看到的。啊，佛当年在世没有办学校，也没有开班上课，没有。那经典之由来，十之八九啊，都是有人祈请的。祈请就是我今天有困难，有个难题，向释迦牟尼佛说，请他老人家指教。啊，佛就给他说讲解，把他的问题解决，后来记下来，这就是一部经。啊，那么这个在佛经的术语呢，叫当机者。啊，是他来请教的，在对他说。啊，他一生依照佛的教训去做，他就得到殊胜的结果。没有人祈请，佛主动自己说的这个经不多，很少。本经《阿弥陀经》是无问自说，这个很特别。《无量寿经》你看看，前半部阿难尊者祈请的，后半部是阿逸多菩萨，啊，就是弥勒菩萨祈请的。啊，他们两个人是无量寿经的当机者，都是有对象的。啊，这一部经是佛无问自说，这样的情形很少很少。啊，无问自说，佛是观察机缘成熟。啊，虽然没有人问，他老人家主动啊就说出来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每一部经都具足了经律论三藏。啊，任何一部经展开来就是大的三藏，把三藏缩小来就在一部经里头。啊，你明白这个意思？我常常在讲习里都说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详细的说明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详细的注解就是《大藏经》，你就明了了。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因此，我们选择一部经论，一生依照这一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行持就对了，这才叫皈依法了。啊，早课把经论念一遍是提醒自己。啊，今天一天不要忘了佛的教训，要依教奉行。晚课是反省，是检讨，我今天一天处事待人接物，我的想法看法做法跟老师的教训有没有违背。 有违背要自心忏悔，改过自新，这叫修行啊。否则的话，早晚两堂功课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早晚两堂功课不缺，把那个经念一遍，念给佛菩萨听啊！我是佛菩萨乖宝宝啊，佛菩萨很喜欢我，那是笑话呢，错了，那是大错了啊！不但你自己想错了啊，实在是什么呢？实在造罪业。啊，佛菩萨又不在此地，泥塑木雕的像，哎，早晨念一遍骗他一次，晚上念一遍又骗他一次，连泥塑木雕的像都忍心欺骗，他怎么不骗人呢？所以他这个一天出世的，他天天骗人，这不足以为怪嘛。我说佛菩萨像他都骗嘛，一天还骗两次呢。所以这不懂得什么叫做皈依法了，你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第三是皈依僧，僧是清净活活的意思，两个意思。啊，两个意思是以清净为主，清净心就是活活。啊，每个人心都清净，他怎么不活呢？当然就好了，自然就好了。啊，僧团里面基本的戒条是六合敬，六合敬的目的就是清净心。啊，这叫活活众啊。啊，心清净，身清净。境界清净，我们今天看这个境界不清净，为什么不清净呢？我们的心不清净啊，心果然清净了，就像楞严上说的，若能转净则通如来，清净心就转净，不清净的心啊，就为净所转啊，心不清净是会被外面境界影响。啊，清心清净呢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。啊，不受境界影响，你就会影响境界。啊，你能影响外境呢，这就叫转境啊。如果诸位参透这个道理，你就会恍然大悟啊！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几乎现在全世界人都意识到了，地球已经非常非常严重的染污了，这个染污如何能消除呢？给诸位说，如果我们心地染污，要不能够恢复清净，外面环境不会清净的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啊，心清净就不会制造环境的染污。啊，心不清净才会制造环境染污，所以这个环保啊，今天全世界环保都是在搞枝枝叶叶，没有找到根本呐、啊，根本在心地呀、啊。啊，如何保护心里的清净，保护精神的不染污？你外面的环境自自然然能恢复啊。 啊，这个是世间许许多多人不读经，不知道这个事理的真相啊。我们虽然晓得，晓得的人太少了，人微言轻呢。啊，看到这个世间人造业受报，没法子，没法子挽救啊！救不了别人，一定要救自己，这是正确的啊！自己得救了，将来众生的因缘成熟了，我们道家慈航来再去帮助他啊！什么时候叫因缘成熟呢？他能够接受佛法，他能够听得进去，听了欢喜啊，能信受奉行，这叫缘熟了，因缘成熟了啊。他现在听不进去，不能接受啊，不能奉行，缘没熟啊。没熟的时候要自度，缘熟的时候要度他啊。这叫做归僧呐。皈依僧不是皈依一个出家人呢、啊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！啊，经典，步步经啊，都含无量义啊。我们读莲池大师苏超知道吧？啊，这个是解释阿弥陀经，念念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很短。啊，三分钟就念完了。啊，阿弥陀经里面讲的什么？再看看莲池大师这个苏超，好呀，真是不得了。每一天讲一个半钟点，一年也讲不完的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才知道啊，经里头确确实实含无量义啊。阿弥陀经含无量义，哪一部经不含无量义？步步经都不例外啊！不要说一年讲不完，要细说一百年也讲不完了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受持三规啊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就是佛弟子尊师重道的信条啊，就是尊师重道，孝顺父母，具体的刑法修行方法啊，三规这个意义要不真正了解，我们从哪里归？我们以什么？啊，那么也许同学有问，有很多老太太们，他们一生也不认识字，也没有听到经啊，念着一句阿弥陀佛，哎，临终的时候还站着走，还坐着走的，欲知实质，那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我告诉诸位，他虽然没听过经，虽然不认识字，也没念过经，他这个十二句通通做到了。这个三福十一句全部做到了啊！你仔细去观察，仔细去检点，他没有一条缺乏的啊！人家一天到晚一句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想， 心地清净，这三规律都归于身有了。啊，他的思想见解就是阿弥陀佛，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深信不疑，念念就是求生净土，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他。这个知见是正知正见呐、啊。一句佛号不间断不夹杂，就是居而不迷。五德告诉我们，能念之心呢是实觉，所念的佛号是本觉，念佛就是皈依觉，就是皈依正皈依净呢。原来他一句佛号三皈通通具足了啊！不但三皈具足了，众戒也具足了，菩提心也具足了，嗯，啊，整个大乘佛法通通归纳到最后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读诵大乘他也具足了，他这样走做一个样子，别人看到感动，他劝化别人呢，他也具足了，自行化他。啊，他以身教啊，啊，劝进行者，你说他哪一条不具足？条条具足啊！我们能比得上他吗？这比不上啊！这不能小看人呐！啊，实实在在讲啊，事出世间，真的。这个现在基本道德观念舍去舍了之后啊，一般在讲的是受教育越高的是越麻烦啊，都是自以为是啊，狂妄啊，轻视了别人啊。今天报纸上登了英国首相啊，这个新首相只是高中程度，很值得人深深的去反省的。我们中国人常说英雄不怕出身低呀、啊，往往出身低的人谦虚啊，恭敬啊，念念当中我不如人，他才能成就啊！别人不如我就完了，我还会有成就吗？还会有进步吗？没有了啊！所以诸位看看《华严经》善财五十三参，你看看每一位善知识，那都是大菩萨了。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他把他自己所修学的法门交给善财童子，交完之后告诉他，无量无边甚深法门，我只知道这一点点啊，我不如那些善知识。你去查查看，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尊敬别人推崇别人。五十三个善知识找不到一个傲慢的，连孔老夫子都说啊，啊，孔老夫子讲啊，啊，假使这个人他的才华像周公一样，啊，如周公之才之美呀、啊，啊，像他一样，周公是圣人嘛，孔老夫子最佩服的，实教且令的，叫人傲慢。吝啬啊，假如他有这两点，夫子就说了，其余则不足观矣，那都不必看了。为什么呢？通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《礼记》一开头 圣灵就叫什么傲不可长啊。儒家讲的是世间法，没有强调断烦恼，但是人家福烦恼不可增长啊。佛家要出三界，决定要断烦恼，断烦恼从哪里断起？傲慢的习气先断掉啊。所以佛法的这个修学，首先就是这么的啊，把你那个骄慢的习气啊，把它这附近，然后才有资格学道啊。他说心清净的啊，对人才有恭敬心呢啊，才真正做到自卑而尊人。